年八月四日星期一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川普特使维特科夫现在应该就在莫斯科了。他去干什么呢？华盛顿邮报呢是做了几句话的一个描述，一会儿我们听听那是不是又怂了又变了，咱们看看到底干什么去了。另外说到贸易战，耶鲁下边的一个研究院发了一个报告，他们认为关税将使美国家庭损失惨重。很多人还在争议，那到底谁来扛这个关税呢？实际上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几乎美国所有的科学家或者是经济学家都认为将由美国企业和美国家庭来分担川普手里的这两三千亿的关税，这个呢是加给美国人民的。咱们看看那美国家庭他们要承担多少的损失。那说到中国，中国情况也不怎么样，人民银行呢是公布了一些上半年的数据啊，我看到有专家呢也出了一个报告，在里边呢我摘取了一部分内容也都推荐给大家。目前中国的债务到底有多恐怖？中国现在地方政府没钱怎么办？现在就是发债，向民天向老百姓来借钱。那现在这债务已经到什么地步了，一会儿也给大家算算。另外呢，格隆会他们刚发了一个关于中国房地产价格房地产的这么一个报告，也很有意思。我在里边呢也给中间给大家摘抄其中的一部分，也就是中国的房价现在跌到哪儿了。之前给大家总结过2024年的年底有说什么跌到2016年了，跌到2015年了，这又过半年，现在跌到哪儿了？咱们看看这个事情的发展，那未来还要再跌多少呢？格隆会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预测，一会儿也推荐给大家。节目开始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韩国，今天呢台湾新闻比较碎啊，咱们就说说韩国这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新闻。那李在明马上就要去美国和川普来搞一个川理会，大概的时间呢应该在8月15号到8月20号之间，现在双方呢还在瞧时间。但那儿呢当然最主要的一个事儿就是两边要签署美韩贸易协议，两边呢要搞这么一个小仪式。另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李在明去了美国，川普要逼他就台湾问题来表态。李在明在选举的时候讲，中国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台湾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啊，他们都谢谢啊，两边要是打架，那我们也没办法，所以说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当时是有这么一番表述的。但这个齐强，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现在美国是不答应的，所以说这次呢你一定要在一件事上要表态。这表态不行啊，这里边呢要改东西。改什么东西呢？现在华盛顿在给韩国施压一件具体的事情，要求把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的适用范围改扩大到台海。这个条约要载明太平洋地区发生武装攻击就可以触发共同防御的义务，只要台海那边出事，美国要去，韩国跟着一块去，要把这个共同防御条约范围扩大，扩大到包括台湾。这回你小个子可就跑不了了啊！他们打架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那美国也可以跟他这么说呀。那朝鲜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韩国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们俩打架我管得着吗？撤啊！最近这不是也说吗，要把4500名美军从韩国撤到关岛，我撤了以后你们自己弄就完了。那你看你韩国自己愿不愿意啊？你自己承受得了承受不了？所以说下一步要逼着李在明就这件事表态，但目前还没有任何的消息，还没表态呢啊。 这件事儿是很有意思的。那你跟韩国说这个，那跟日本的那个呢？日本的那个，还没有到所谓逼到这一步的程度，因为美日安保条约这不是把钓鱼岛给放进去了，这是日本美国答应了日本，那台海呢？好像这件事儿美日之间这没什么疑义啊，不会为这件事儿逼着日本你非得把这事儿说清楚，但是韩国这个啊必须逼着他表态。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咱们看啊，这次李在明去美国心事重重，这个表态应该说对他们来讲也不容易，要是尹锡悦的话应该难度不大，对他来说这个有难度。下边说说关于日本的新闻。那根据中国的官媒新华社和央视的报道，原本定于7月31号上映的电影731被推迟了。大家以为呢是不是最近又拿石头砸人家孩子妈，两边这个仇恨这又挑起来了，又开始了，是不是啊收敛了？没有，昨天正式宣布他们把这日子定到了9月18号来上映。918嘛，那是个大日子嘛。哎，来把这731来一块儿跟着一块儿共襄盛举啊，要搞这么一件。所以说那这暑期可能就饶了中国的孩子们了。有人看了这个电影，就是从海外回去的人在电影院专门去看了这个电影，他给我发私信讲，说到这样的电影在美国或者是在新西兰澳大利亚15岁或者16岁以下的孩子是不能看的，肯定是限制级的。结果在中国他在影院里看到7、8岁的8、9岁的孩子被那帮啊那脑子给洗傻了的父母带着都在那看，孩子们一边看一边哭，身心饱受创伤。告诉你说这家长哎，这到什么程度。现在呢有一个统计，那前面那个南京照相馆整个的收视率他们内部是有一个分析的啊，什么人在看这个东西呢？后来发现呢，有65%的观众都是女生，女性好像对这个东西特别的感兴趣，女性本来就偏感性吧，男孩子偏理性一点。一线城市的观看率大概只有11%，很低了。二线城市有32.6%。三线城市呢又下来了16.7%，最高的是四线城市39.7%，40%的收看率，这是非常高的了。那等于就是二线城市和四线城市是最爱看这路的东西。那把以前的记录也都翻出来找一找呢，你比如说长津湖在一线城市里呢观看率大概是9%，也很低。四线城市高达51%。所以说这也就能看得出来，习近平啊包括他们这个啊小粉红啊包括这洗脑的最主要的这个群体啊，主要支持习近平共产党的这个群体在哪儿？在四线城市。大家注意这个信号啊。在中国啊，文化稍微差一些的比较下边的这基层的45%-50%的老百姓是共产党的坚定的支持者，人家那儿一洗脑一忽悠立刻这就跟进。你看大城市北上广深等等这些地方，人家反应很一般，反应很一般啊，他们的群体在这个层次。来下边说说乌克兰。多家媒体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在这个周末，现在我这是周一还是美国的周日啊，应该说呢访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那去干什么去了？华盛顿邮报包括那个 Axios 等等几家美国媒体呢也都做了一个说法，是不是一看有点下不来台了，到那儿啊私下说说。因为这个维特科夫和普京之间的交往遭到了美国国会强烈的质疑，他连翻译都不带，就他们俩人私聊。那你作为总统特使，你们俩私人谈话 这个就缺乏了任何的监督，这个是怎么回事儿？那你也没办法，你也管不了嘛。那这次是什么情况呢？川普也做了一些流露，说这次我派他去莫斯科和普京展开会晤，他的任务不是谈判，而是明确美国的底线和未来的行动步骤，也就是下一步我要怎么干，有点像我跟你普京打招呼，另外呢还是要做努力，要劝劝或者是怎么样，是这么一个意思。这里边美联社等等很多媒体都做了这个报道啊。前两天我们以为把话扔到那儿了，然后就等着吧，等到8月8号不行咱们就开干，现在呢还是他派人去的莫斯科，并不是普京派人来找他，而是他派了特使去的那边，也有那个态度啊，也有那个态度。我只是把这个新闻通报给大家，那这里边的联想大家自己脑补，反正今天是4号了，还几天，还4天，咱们就看这情况到底怎么样吧。多给2天，整个的下周末，那就周五了，那就9号10号了，咱们看会发生些什么。另外有一个有点意味的一个迹象是什么呢？人们惊讶地发现俄罗斯的装甲部队进入到了白俄罗斯。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我们要搞一个，在今年的9月份搞一个2025联合军演。那你搞军演就搞军演吧，一般搞军演，你像习近平他们搞军演能有个几千人参加，都是一般各大军校的学生，正式的部队没工夫啊，拿出2-3个月来在那操练这个踢正步，基本上都是那些军校的学生。那这次他们这联合军演他派去多少人？普京派去了1.3万名士兵，军演派去这么多人你要干嘛？所以说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他那儿也阅兵啊，也要搞类似这样的东西。那现在周边的国家高度的警惕，防止在2022年，当时也是在乌克兰边境搞演习啊，内部搞军演，最后突然演变成了大侵略，这次有没有可能剧本重演？乌克兰这边当然是严阵以待，防止俄罗斯再次借道白俄罗斯，从北边也是从上边再杀下来，直奔基辅又来了。大家还记得当时那条长蛇阵摆在马路上，进又进不得，退又退不回去。可惜当时乌克兰手里没东西，拜登太软弱，要不然把他的北方军团可以全歼在路面上的，最后很遗憾让他们都跑了。所以这次呢他那儿埋了很多的地雷嘛，有这方面的迹象啊。英国每日电讯报是发了一篇东西，他说普京发动核战争的可能性比西方想象的要大得多。他说克里姆林宫真的是有可能对乌克兰发动核打击，迫使他投降。那不一定是灭国的那种核战略武器，可能是那种核战术武器，也就是一个小型的核弹在周围几十公里啊，制造一个无人区或者是这样啊，也有可能。他说这里边可能对水域无人的居住物体或者是军事基础设施进行那种示威式的袭击，战术核弹来，然后逐步扩大它的规模。我不知道它的情报来源是什么啊，每日电讯呢是拉响了这个警报的。另外呢普京也做出了威胁，说你眼下你要这样的话，那俄罗斯将向委内瑞拉部署奥列什尼克导弹，就是那个大粗筒子，高超音速从上边哗哗哗往下打的那种导弹。那委内瑞拉就到了美国的后院，那就能够到美国了。所以说呢，他也做出了这么一个威胁。这是关于这方面的一些新闻。另外关于川普呢，现在网上都在传啊，说梅德韦杰夫啊，你这个该死的小矮子，喝几杯伏特加你就觉得自己是世界领袖了，你就是个1米出头的小个子啊，你就觉得你怎么回事了啊，你就喝酒去吧啊，把剩下的事儿交给大人来做吧 啊，就看到他在那儿说话，然后呢，这个有这么一段话，啊，这个呢，经过我的核查，那是 AI 做的。好多好朋友，咱们就别传了啊，那个呢，不可能是川普本人说这样出圈的这种语言，拿人家的身高开玩笑或者怎么样，这个呢，就不要评论了。啊，那个确实是 AI 做的，我让 AI 去核实 ，AI 呢，两个 AI 最后都告诉我那个这是假的啊，而且这样的新闻如果要在美国各大媒体肯定会报道的，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迹象，这个没有。但是有另外的一个讨论，川普前两天不是宣称吗？要重新部署两艘核潜艇，就他那俄亥俄。那是国之利器，那条大黑鱼有灭国能力的啊。说到这件事呢，有多位专家表示，川普呢是对美国的核运作、核战略一无所知，才说出了这样令人困惑的命令。他认为呢，川普你说我要调两个去那边的敏感区域，可能弄不好要进黑海啊。专家认为他实在是不懂美国的核战略。他说从冷战时期开始一直到今天，美国要保有1/3数量的俄亥俄级核潜艇处在高度戒备的巡弋状态，来随时进行核战略反击。俄罗斯也一样啊，在北冰洋下边或者在哪儿，他也有几条黑鱼在那儿保持一种核打击能力，中国可能也有他的核潜艇在干这种事儿了。说这些战略级的就互相威慑，是在特定秘密海域巡弋待命，但是呢，他们一般离那个所谓的敌区都是比较远的，他们要保证自己的战略安全。为什么呢？俄亥俄佩戴的是3叉戟2导弹，这个导弹的射程是7400英里，您把它换算成公里，您算算，基本上可以打到世界上的任何角落了。而且它还有分弹头，加上这种洲际导弹3叉戟是极高速度。那普京说了，我有高超音速导弹，去你的吧！啊，这个3叉戟比那个要快得多得多。目前根本没有任何有效拦截的手段。所以说俄亥俄战略级潜艇可以全方位无死角的覆盖整个俄罗斯，你别管我在哪儿，根本不需要前沿部署专门把它调到俄罗斯附近，反而让它陷入到了俄军反潜火力的威胁范围，这不找死去了吗？这么大的国之利器，这国家整个靠这几条黑鱼保着呢，我开到前面去，这算怎么回事？这完全没有道理。等于川普呢对这件事儿缺乏了解，说了这么一句废话。但是呢，他说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啊，当然还是表达他的心情啊，有他的新闻效应啊，给对方来一点威胁。你说他真的就调动吗？我不这么认为啊。专家认为，我不管在哪儿搁着，他对俄罗斯也是那种严重的威慑，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一点呢，川普可能自己确实是不懂啊，我们一般人可能对这也不了解啊。这两天有好几位专家跳出来忍不住了，才说了这么几句。那说到别的新闻呢，川普跟印度呢现在这越怼越厉害，说印度购买俄罗斯天然气就是在玩火，如果他们不退缩，我们将让他们的经济付出代价。这是真的啊，这可不是川普什么 AI 说的，这句话是真的。那印度怂了吗？没有。印度 India Today 啊，就今日印度这个媒体讲说，印度政府已经开始审查免征关税的美国产品清单。原来是免的，那现在我们重新查，那有哪些免啊？对不对？就别免了，咱们加税吧。他讲没有相互尊重就没有特权。原来免征关税是一种特权，你不尊重我，这个就没有了。所以说两边这没有任何没有退的这个意思，还挺厉害的。那说到俄罗斯方面也有新闻，他这儿也都半年过去了嘛。现在的统计，2025年上半年，俄罗斯联邦预算的赤字达到了3.7万亿卢布，这已经是它年度目标的97%。 什么概念？我这么理解，大概一年整个的预算也就4万亿，他现在已经干出去3.7万亿了，这太多了，比2024年同比上半年的目标高出了5倍多，他的赤字是惊人的。另外呢，它的5、6月份的石油和天然气的收入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35%，因为现在原油价格在跌，这两天欧佩克就是沙特那帮人又在增产，又会把油价往下打，所以说对俄罗斯来讲呢，情况也不是 很有利了。另外说到呢，这个啊，这个是乌克兰啊，这件事呢是出现了。前两天在争议两个独立的反腐机构，最后在国会立法小泽签字批准，要归于总检察长的领导之下，那他的独立地位就丧失了嘛。结果成千上万的老百姓，特别是年轻人就急了，因为大家还是心向欧盟，还是希望国家打击腐败。多少次的统计啊，我凭我的印象啊，上次的这国家腐败清廉指数大概是调查了140-150个国家，乌克兰大概排在第106到108位，给我的印象啊是很低的，是在下半段的，所以说它的腐败情况是很严重的。大家好不容易看到一点希望，嘿，结果你又把它的独立地位撤销了，人们一看这离欧盟越来越远啊，这不就拼了吗？最后小泽呢赶快做出让步恢复啊，而且赋予更大的自主权，这会儿大家呢这才饶了他。结果这恢复了以后，这才几天的时间，两个独立部门联合，他们揭露了一个系统性侵吞军队公共资金和收受提供特别巨额非法利益的一桩大案。他们讲呢，现在已经有4个人被捕，其中有小泽他们这个党的一个议员叫库兹涅佐夫，另外呢，他的当然他这个党团的资格现在也被停职了，另外还涉及到了多个区市政府的负责人、国民警备队成员和军工企业的经理。窝案，这是一大波人啊，这里边有议员，有市政府的、区政府的什么的，各个军队的，这是一大帮人。那他们弄什么呢？他们操作军购合同，特别是重点无人机零部件的购买，他们在里边拿30%的回扣。那现在这案子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给国家造成多大损失现在也还没有公布啊，这肯定是遭到了重创。那报了以后，小泽立刻啊做了一个表示，他感谢反腐机构的努力，强调对腐败是零容忍，然后啊要揭发这些贿赂的行为，做出公正的判决，然后还是讲反腐人员一定要独立工作。前两天他们还那个方向，这两天呢又在强调这个，这是个大案。那乌克兰咱们有朋友啊，不是集贤啊，是别的朋友，后来给我点了一下，给我提了个醒啊。说前一阵呢，泽连斯基的政党突然提出收回两个调查机构的独立地位，为什么？结果那个风波一过，这才过去4-5天，这个大案子就爆出来了。难道这个大案子是这4-5天人们才开始调查，最后才把它爆出来了吗？他的意思我明白了，不是了，因为等于在之前这个大案他们已经在手里了，就准备办这个大案子。哎，结果这边就开始提出要把这两个独立地位给收回，大家体会啊，说白了是在阻挡这个大案子的暴露。那现在那边斗争取得了胜利，人家发动群众，最后大家把那个给拼回来了，那现在又恢复了，那这个大案子几天时间就爆了，说明什么？大家品啊，大家品，说明这里边来回来去啊，这里边都是勾着的。为什么一定要确保这两个调查机构的独立性？大家就体会知道为什么那帮人啊在街上那么拼命啊，举着大纸壳儿啊，天天在那儿喊，大家明白了吧？这才几天案子就爆出来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啊，未来当这场战争结束进行下一轮大选的时候，我不希望泽连斯基再去选下一任的总统了， 我认为呢，应该是由这帮年轻人，或者是那位新任的女总理等等这些人啊，应该是交给一个建设性的这么一个团队了啊。你打仗有功，民族英雄，永远铭记，这个没问题。大家品这个里边的意思啊。来，咱们说说以色列。以色列呢，哈马斯发了一份声明，他们那边他们22个阿拉伯国家联盟，人家都提出来了吗？没有哈马斯，我们就同意巴勒斯坦建国。同时也反衬马克龙他们之前就宣布巴勒斯坦建国，承认啊是多么的没有原则。今天马克龙也补充了，是我也这么说的啊，这个未来巴勒斯坦国里没有哈马斯啊，这必须把他们都赶出去我才承认啊。他也把这个条件捡起来了。那作为这个呢，哈马斯自己也发了一个声明，他怎么说的呢？除非建立一个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完全主权的巴勒斯坦国，否则我们不会放弃抵抗的权利，我们也不会放弃武器，我们也不会退出。现在不让你把武器放下给我走人啊，不走啊，这个那就没辙了。可是问题你现在拿他们也没辙呀，你说这200多万人他猫的里边，而且他们手里还有那么多的人质，这200多万人来回来去都过筛子过了那么多回了，这人质在哪儿呢？愣没有一个人出来举报给他们通风报信，这以色列也是真没辙。所以说你拿这200万人你怎么办？那这边呢，哈马斯非常强硬，同时他们放出了三个视频，其中有一个视频呢是有很多孩子呀什么的饿的都不行了啊，这个饥寒交迫那个状态。另外有2个视频，他放了2个他们手里扣的人质，一个是21岁的德国和以色列的双重国籍，叫布莱斯拉夫斯基。另外还一个24岁的以色列公民大卫。俩人都光着膀子，瘦骨嶙峋，明显的营养不良啊，应该是在地洞里待着，也见不到阳光啊，都惨白惨白那么一种情况。最难过的是让那个刚才说那布莱拉夫斯基啊自己挖坑，给人一种联想，自己给自己挖坑埋自己，有点那个状态啊，这逼着他干嘛？他也没办法。哦，人们看到这种景象，昨天特拉维夫。人质家属包括各种团体又急了，又跑到门口又去示威去了，要求内塔尼亚胡接受他们的条件，咱们把这帮人质给弄回来。那人家就是这个目的啊。那老内他们也非常生气了，那当时呢也把这2个人质的家属啊，他赶快去看人家去啊，人家家属都晕了啊，说没问题啊，我们会确保全体的人质获释，我们会努力啊，来安慰这2个家庭。哇，现在哈马斯还是非常的猖狂。有时候我知道有些朋友讲杀呀弄啊，怎么就干得那么磨磨唧唧不痛快呢？没那么容易，那帮人也是久经沙场，都是老兵，在那个瓦砾堆里边东躲西藏，你没辙啊，这东西是很难的。你要说把他们斩尽杀绝哪那么容易啊？没有。另外说到呢，整个的这个大饥荒大饥饿，昨天法国德国约旦阿联酋首次加入的还有比利时，大家都急了，一看那儿都饿死那么多人，然后连续第三天向加沙南北两地空投了136吨物资啊，食品水啊各方面的物资吧。然后以色列国防军呢在那儿维持秩序，在那儿怎么样啊，所以说你说那儿有没有饥荒？有啊，应该是有了。说到以色列呢，这两天也很郁闷了，两边和美国看起来关系还是不错的呀，但是在关税问题上现在川普狠起来，连自己人都打，他连自己都打，他还管别人呢。所以说以色列呢原来是多少17%，也谈了好长时间，谈了好几轮，最后谈了个15%，才下降了2个点，张了一回嘴才给下降2个点啊，弄得以色列国内心里也不是很高兴了啊，心里也不是很高兴，哎，这就没辙了，跟台湾一样啊，那也很失望， 然后讲还在谈，这是个临时性的、暂时性的。那八月七号就正式生效了，今天这还有两三天的时间，那就不知道了啊。来吧，下边说一件令人震惊的一个事情，捷克。捷克呢是在国会通过了一个法案，然后前两天呢，捷克总统帕维尔正式把它给签署了，变成了一个法律，那就是刑法典第403条的一个修正案。修正了什么呢？就加了一条，加了一句话，加的什么呢？这第403条啊是这么写的，任何人建立支持或传播旨在压制人权和自由或煽动种族、民族、国家、宗教和阶级仇恨的国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其他运动，将面临1-5年的刑罚，情节严重者会进一步加重刑罚。这里边加了呢，就加了这个共产主义。我查了一下它的原文，原来是国家社会主义或其他运动，它给加了一个共产主义，也就是把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给等量齐观了。国家社会主义什么呀？它的英文的简写就是纳粹啊，就是 NACI 吧，我记得啊，就是纳粹。咱们老说希特勒你法西斯，人家那个党的组织叫国家社会主义，大家别忘了啊，人家叫社会主义，你说啥呢？所以说跟共产党什么的，跟共产主义，这是一根藤上长出来的两个毒果，两个歪瓜，这是一码事儿。当时这边是国家社会主义，那边是斯大林，这两边完全一致，人家是握手的。所以说呢，把共产主义和纳粹给弄到一块儿去了，宣传纳粹和宣传共产主义啊，一样有罪，判你1-5年，就到这么一个程度。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把宣传共产主义列为刑事罪行，和纳粹宣传处于同等地位啊，德国等等还没有做到这样的地位，不行啊，人家也管，但是呢，毕竟言论自由的是比较宽泛的，但是在捷克打响了第一枪。为什么呢？因为共产主义说白了吧，比纳粹更凶残，对整个人类全人类的迫害，对全人类的毁灭比纳粹更狠。你现在呢有一个黑皮书，把纳粹政权呢，你比如这还有二战，甚至把战争里边的责任全算上的话，二战纳粹导致的死亡人口是5000万以上，黑皮书啊，这有专门统计这个的。那共产主义政权呢，把苏联、中国什么这都算上啊，什么柬埔寨、朝鲜这一类的，东欧了什么全算上，您知道有多少？刚才那是纳粹黑皮书，这是共产主义黑皮书，9400万，几乎是纳粹的一倍。所以说共产主义对整个世界的毁灭啊，比纳粹力道要强一倍。他怎么这么厉害呢？比较一下呢，说到纳粹的基础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它是什么呢？它是种族优越论，它主要的打击是种族之间的，它是走的是民族主义，本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你们那些民族都是劣等民族啊，我们这是优质的民族，种族进化，建立一个纯粹的民族帝国，这是他们的这个说法。所以说他呢弄犹太人呢，包括干什么，他主要搞的是四个字，种族灭绝，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啊，这是区别。那共产主义呢，你别看他们那书里怎么写，你就看他们具体怎么干的，他搞的不是种族，为什么他们整死一辈人呢？他们搞的是阶级，他们搞的是阶级斗争。刚才说的是纯净种族，他们这儿搞的是纯净阶级，消灭阶级差异，建立无阶级社会，这是共产主义，这更厉害。种族呢，你毕竟你是挑一个，你比如说犹太人倒霉被他们选中，他祸害人家，这阶级可逮谁跟谁来，那就开始了。所以说就都上演了大规模的清洗，强制的集体化，劳改营， 那在中国、苏联等等各个国家，那区域比当年纳粹、比日本军国主义那个范围要大得多得多，这个范围更广，这是全社会的。你说德国再怎么祸害人，毕竟当时生活在德国的自己人，人家大伙儿还开着大众小汽车，那甲壳虫什么的都是希特勒他们那时候搞的吗？人家过得还挺潇洒的。到了苏联中国这个，不光祸害外边的人，连自己的人都祸害，等于自己国家腥风血雨。所以说呢，是捷克把这件事给搞了。您说应不应该？我认为太应该了。我认为全世界现在都应该跟随，都应该干这件事儿。这帮王八蛋太坏了啊，对人类的伤害太严重了。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第一个，说经济。咱们今天先说什么呢？说说美元吧。美元呢，这里边有几个数字了。截止到2025年的上半年，这也是最近公布的数据了，美元指数 DXY 从川普就职以来下跌了 11%， 约 11%， 这是创了1973年以来的最新记录，也是任就是在任总统任期六个月以来最大的跌幅。那么多美国总统上任来半年，美元没这么跌的，这是整个半年。然后从1月20号，人家从1月20号才就职嘛，那还有20天，把那个去了，整个的跌幅是 9.9%， 这是一个统计。然后英国卫报的统计呢，整个上半年累计下跌了 10.8%，这就是把那20天算上，说大概差不多是11%嘛，是50多年来最糟糕的半年的表现。然后 political 啊，各方面媒体啊，也都是这么说的。现在呢，投资者已经开始重新评估美元资产的安全性。嚯，这个很多朋友可能都没注意到啊，美国人大概是知道了。反正10%以上，一下贬了这么多，这个是很厉害的。那这个很重要吗？当然重要啊，这就叫四个字啊，雪上加霜嘛。美元大幅下跌意味着什么？美国买进口的东西更贵了。我们都知道美国是消费大国，美国进口那东西是多的呀。这不是川普他们天天嚷嚷为什么要把制造业都弄回来，自己已经空心化了嘛。很多的日常用品，平时的一些生活必需品只能靠进口啊。说到当年疫情的时候，连口罩都没有啊，那都得靠进口啊，你就知道美国这件事有多严重。你一下美元便宜了，你买东西就贵了。当然这对美元美国的出口是有利的，对吧？你按照美国美元出口，等于你的价格比以前低了，这个是好事了。这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日本这两年的这个情况。你看这两年日本日元猛烈贬值，导致日本的物价在上涨，因为日本也是一个进口大国，1亿多人，它本国的物产又不够，所以说大批的进口，你日元贬值，你进口贵了，所以说为什么最后岸田什么的都为这件事儿灰头土脸的下台，这是有必然关系的啊。你为什么雪上加霜？现在你又要加上川普新加的关税，这两个事儿要叠在一块儿，这东西就厉害了。啊，这是1+1=2的，这件事儿是比较厉害的啊。这说的是美国的经济。啊，我把这个我看啊，来下边说说这个，又有一个政治新闻，说联邦当局呢对调查川普的前检察官史密斯，什么通俄门、通乌门，那个一脸胡子的那个。最后拜登临下台之前专门给他搞了一个赦免令啊，就怕他被政治追杀。现在呢，哎，他找了别的一条，说他涉嫌非法政治活动，对他展开了调查。啊，这也算是一个追杀行动吧。但大家觉得这个呢，我认为大家看到这方面的新闻呢，一乐也就过去了。从前几天炒作的奥巴马，然后后来又希拉里，又把希拉里那电油门又给翻出来了，然后说到当时的 FBI 局长科米啊等等这一帮人，到现在这都过去有一个礼拜俩礼拜了嘛， 有一个有下文的吗？你倒是起诉啊，你倒是抓他呀，一个有下文的都没有。所以说，说到这次呢，又搞这个史密斯，这都是转移视线的政治闹剧。所以说这个呢，大家看看，叹口气就过去了啊。那现在政治上最厉害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呢？面临着一个连根拔的一个大的一个事件。共和党人呢，准备在德州重绘他们的选举图，也就是政治版图。啊，东拼拼西凑凑。因为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把你比如说有的现在的众议员是民主党的，尽管德州是红州，到那儿呢也有个别区域人家民主党是占上风的，结果呢突然一看自己的选区划给别人了，自己跑到另外一个选区去了，那这个议员你肯定就选不上了嘛，就到这么一个程度。这样的话呢，共和党人就可以通过这个重新搞选举的地区的重新划分，就可以保使他们能多赢五个席位。多赢五席什么概念？都为明年的中期选举在做准备呢嘛。那现在有一个全国有一个什么民主党选区重新划分委员会的主席叫霍尔德，他呢就痛斥说，德克萨斯州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第二次试图重新绘制国会选区的地图，十年内要搞第二次，说这就是白宫的独裁行动，试图操纵中期选举。德州是打响了第一枪，当然这边呢，加州纽森他们也急了，那你要这样我们也这么干啊，就开始。为什么现在这件事已经变成了两党之间的生死决战了？如果红州都这么干的话，有专家测算过将打掉民主党25席到30席。说到川普第一任期，当时不是上了一个蓝潮吗？啊，他共和党大败啊，民主党杀回来了，也就翻了20-30席，翻20-30席就叫蓝潮了。那现在呢，他通过重新设计划分选区，你现在在红州里边还有个别的民主党议员，那全给你干掉，我们在这儿就能赢25到30，你还有什么说的？这个要成型，民主党永远都没有机会来赢得众议员了，这叫连根拔。那德州这件事怎么办呢？他们怎么应对呢？那你也没招啊，他们开了一个听证会，最后老百姓都来都发表意见，其实绝大多数人都不赞成重新划分，嗨，但人家那委员会就愣给你过了，我们就定了，合理合法，你能咋地？民主党这帮州议员呢，他也想了个办法，我让你这会开不成。怎么开不成呢？我让你不能满足法定的人数，没有法定人数你没法表决，没法开会。那怎么能做到这个呢？我们出门，我当时这个人呢不在这个州，我就没有办法出席投票，这样你就达不到法定人数。所以说呢，哎，这事儿呢我就给你杯葛了，我就让你干不成。那你不在家，人那儿有表决，你不在家，你这事儿合适吗？一天罚500块钱。那现在这帮人已经开始筹款，这500块钱我们掏了。我反正那天我不在德州待着，我去哪儿你也管不着了。而且这帮人呢，因为民主党一看这好家伙，你们要来这套，那都急了，跟其他州的州长啊，什么全国的民主党组织都在开始啊，大伙一块儿搞反击。那这帮德州的议员现在已经跑了啊，跑哪儿去了呢？旁边伊利诺伊州的州长叫普利茨克，州长支持他们，跑我这儿了。结果有大批的德克萨斯州众议院的民主党人跑到了芝加哥，然后来阻止这次投票。那跑那儿，你说你一下好几十人呢，到那儿你也得住啊，你也得干嘛去啊？人家给了统一安排，上我这儿待着。然后那边什么500块钱罚款，我们那儿有民间组织给你们掏，反正就是杯葛他，我不让他弄这件事儿。大家看啊，两边现在已经开始往对方致命的地方下手，这美国政治现在已经到了生死之战，性质已经发生变化，以前没到这份儿上。另外说到参议院呢，那最近又搞了一个表决啊，50比48是46啊。 最后把又一个福克斯电视台的一个主持人啊，一位女主持人，也是川普的一个马屁丁啊，最后选上了华盛顿州的检察官啊，直接就给通过了任命啊，很多人就叹气了，还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哎，还有后边还有大的呢。结果最终参议院呢还是做了一个表决，表决什么呢？因为马上他们就放暑假了嘛，众议院已经放了。啊，那个议长约翰逊已经跑以色列到哭墙那儿去照相去了，度假了。那参议院怎么办呢？结果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中，他们做了一个决定：我们每三天在假期内，我们回来开一次会。这是什么概念呢？我们没有休会，没有休会呢，那川普你就没有办法绕过我们去确认你的人选，因为参议院管人嘛。在休会期间，川普是可以绕过他们去任命一些人，因为你们都放假了，我就任命了。哎，我们开会，每三天开一回。川普呢，想在原本设计在这个休会期间、放假期间，要任命一些法官、内阁人选，包括检察官，啊，利用这个机会。结果呢，这个共和党自己的，也算是川普的一个小弟吧，这图恩把这个门给关上了。这就是川普想通过休会期来任命提携自己人的可能性，最后被封杀。你这个做不到，我们天天都上班，所以说你还得找我们。那最后给大家说说民调，那现在贸易战基本告一段落啊。这个目前的美利大法案到十月一号正式生效，现在是处在一个结论性的一个地方。那美国的民调现在怎么样啊？给大家综合一下啊，咱们看看最近的民调。路透和易普索最新的民调，川普的支持率是 40%， 是第二个任期以来的最低。反对率是 60%， 啊，等于呢是净支持率是负的 20%。 盖洛普支持率是 37%， 也是第二任期的最低。独立选民的支持率跌到还只剩29%，也是历史同期最低。当然呢，共和党的支持率还是很高，还是80%几啊。川普的这个民调拉斯姆森，这是昨天还是前天的民调啊？他这个还行啊，川普支持率49%，反对是50%，基本拉平了。但是和上一个民调相比，是-7，降了7个点。另外那个统计专家 Knight Silver 他呢也有一个，他是平均，他把很多民调都加在一起，平均的支持率呢，川普是 44.2%， 反对是53%、啊，净支持率是负的 8.8%。 他专门对关税呢做了一个调研，这综合大统计，也就是支持川普关税的，啊，只有 38.1%， 反对的是 54.4%，净支持率是负的 16.3%。 然后呢是 YOUGOV 他也做了一个支持率啊，川普的支持率只剩下 39%， 反对是 56%， 净支持率是负的 17%， 有 48% 的人认为川普做的差或者是非常差。这都是综合的这个民调啊。那生活和经济各方面，这里边抱怨食品价格上涨的这个发生了，有 63% 和这是经济，有 61% 是生活成本，这些人认为川普直接负有责任。另外在爱波斯坦的这个案子里边啊，昆尼皮亚克这个民调认为63%的民众认为川普这么做是不行的，只有17%的人支持川普。这就是这么多的民调啊，综合来看呢，现在多家的权威民调显示，现在川普的支持率普遍是偏低的，也就是在37%到42%之间，特别是独立选民的流失是非常显著的啊，在经济、通胀、食品价格、关税这些问题上拉低了他整个的支持率啊，而且公众的不满情绪在进一步的积聚。包括拉斯姆森他的调查差不多也是这么一个状态。这是各个民调啊，这个呢做了一个综合的一个汇总，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 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先说瑞士，那瑞士给了个39%，怕还是不怕啊？还是挺怕的。当然呢，他们可能前一阵谈判的时候，可能这个可能也不是太上心啊。当然也没想一下给那么高，这一个39，现在有点晕了。啊，瑞士政府呢现在紧急重新审视和美国的贸易提案。说这样的高关税将使瑞士经济陷入到严重的衰退，他们现在紧急的这两天开会啊，瑞士的工商界讲说，整个数以万计的就业岗位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两边的贸易量还是很大的啊，还是很大的。现在讲呢，这个我们要尽一切的努力向美国展现诚意，重提我们的提案，啊，当然他讲8月7号之前能搞定，他认为这非常的困难了。嗯，贸易逆差还是比较大的。美国对瑞士的逆差将近500亿美元，这个是出乎了我的意料。好家伙，一年瑞士顺差将近500亿美金，这个是很高的。那瑞士的贸易部长讲，现在我们正准备从美国增加进口液化天然气，缩小这个逆差，但液化天然气单价太低了。而且这一个姑娘许给那么多婆婆了，那她哪有那么多液化天然气啊？那是需要港口，那是需要很多很复杂的机械设备的，那个不容易啊。那美国买瑞士什么呀？制药，这很厉害。钟表，另外他们从瑞士进口很多的机械设备，瑞士的大家伙是很厉害的。啊，它的重型机械装备啊，各方面是很有名的啊，所以说，那你说这事儿怎么办？现在这个马上就有点懵了，说这个要生效的话，那瑞士的 GDP 要给打下0.6个百分点，啊，如果把药再放进去，可能会超过1%，那这对一个经济体来讲是不能承受的。所以说现在呢，这两天要去谈。而且现在透露出来的消息呢，台湾有望在8月7号之前啊，和美国呢签约，那个数会往回调整。现在别的都没有什么争议，就是台湾要在美国投资，你得拿出一个比较大的数来。日本是5500亿嘛，台湾是那个韩国是3500亿，那你得怎么也得拿出2-3千亿了，台湾舍不得呀。所以说这个呢，如果能给这个数啊，回到15，这还是可期的。啊，这有一个传说了，有这么一个说法。然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啊，这已经宣布了，这两天和川普视频通话，或者是去一趟啊，直接和川普见面来解决加拿大的问题。啊，我一直还是坚信美国和加拿大这俩打不起来，因为这个事关太广了啊，这会牵扯到很多的方方面面，美国人也打不起了啊，两边可能要谈一谈。那现在呢，人民日报是有这么一个报道，这个是很有趣的啊。那人民日报呢写了一篇东西，说英伟达让我怎么来相信你，继网信办约谈了英伟达，说你那东西里边有后门啊，啊，你可以远程关闭，你可以监测，你可以偷我们数据啊。网信办之后呢，然后人民日报竟然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啊，英伟达让我怎么相信你？啊，说你这等我给弄弄，本来想写这么一个词儿啊，就是对黄仁勋产生了质疑，认为他没安好心，是芯片的那个心啊。或人民日报这篇东西写的是好厉害，他说可以想象这样的场景：高速公路上的新能源车突然被切断动力，患者在接受远程手术时，设备突然黑屏。所有的超市的收银台、手机的支付功能全都瞬间失灵。说要有这样的芯片漏洞，这可了不得呀！我们随时随地都会遭遇一场噩梦。嚯，这《人民日报》他给想象出这个来了。那我等于我们这国家落你手心里了，你控制了。结果英伟达呢也都回应了，说网络安全对我们也很重要，我们这保证不存在任何后门，也不会让任何人有远程访问控制这些芯片的任何途径。说没有啊，那不过他说没有啊，但是人们对这个他这芯片里的追踪定位、远程关闭 因为当时美国国会要求英伟达你必须要做这个，因为怕它绕给别的国家啊，这东西到底在哪儿呢？必须要有远程定位，我们在新闻里讲过好几次嘛。你有没有啊？你当时这都新闻里都讲过，你有没有？说你必须按照约谈的要求，让老黄拿出令人信服的安全的证明，才能消除中国用户的后顾之忧，赢得市场信任。你必须要做到这个。所以说这个呢，好家伙，这话说的是够到位的啊，那他是真够凶的。那这里边呢有两个问题了。首先从网信办从人民日报都开始了，中国的宣传方面下这么大力气，他们也不懂啊，这件事发生好几天了，黄仁勋在中国也晃悠了好几天啊，穿着那个唐装在那儿表演了好几天，当时他也没人说这事儿。为什么过了两三个礼拜之后，突然中国的网信办和人日突然火力全开，说明什么？说明是有人花了巨大的政治资源在策划了这件事儿。网信办和人民日报都是直属中央管的，甚至都是直通习老大的，谁有这么大的能量让网信办和人日一块儿来参与？谁能花这么大的力气呢？毫无疑问，利益相关方，我严重怀疑背后的黑手就是华为。你 H20 芯片大卖，你的库存有多少？60万到80万，这是它的库存。然后又让台积电再给它加30万个芯片，那等于他现在这个他太厉害了，他等于直接把华为那个升腾芯片给干死了，谁还愿意买华为这个？你质量又不稳定啊，又慢啊，然后又说什么过热了，什么好多的问题吧，良率又不高，那我干嘛买你的呀？眼看着他在这儿啊纵横驰骋，在这儿大卖，大家的订单接到手软，国产骄傲升腾芯片人家不干了。所以说人家有关系啊，做出了这么一个恶毒的指控，明显这事儿就是利益相关方，就是华为干的啊。那刚才说到你必须拿出确实的证据来说明，你没有，你必须让我们都知道。那现在有专家，你这啥意思啊？你质疑人家这安全性，让人家拿出确实的证据来说明，啥意思啊？等于他们在逼黄仁勋把这款芯片的工作原理各方面的事情要把它讲清楚说明白，才能打消我们的质疑啊，让我们才能重新赢得信任。我能告诉你吗？我要一告诉你，你不都抄走了吗？实际上在逼他干嘛呢？一个是华为在折腾他，第二把你的内部的那个技术的一些底细你得交代出来，我们才能放心。你这不是要人东西呢吗？现在看吧，啊，这绝顶聪明、八面玲珑的黄仁勋，我看他这一次怎么应付、怎么交代。现在这儿都有通知了，凡是已经定了、已经买了他那个芯片的，不能联网，啊，联网的话等于数据都让他偷走了嘛，买了也白买，你也没法用。嚯，现在到这么一个程度啊，这里边还有这么多的弯弯绕绕，好家伙！来吧，咱们说说这个贸易战。这是重点给大家讲耶鲁大学，他发了这么一篇东西。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刚刚发了一个报告，他这个报告影响非常大，彭博呀、华日啊，多家美国媒体都引用了他报告的结果，然后以他这个结果作为延伸，他们都做出了很多自己的一些展望啊，我就把这个报告的一些基本的内容给大家说说。啊，说这关税进一步调整，平均有效关税达到了18.3%，这跟那天彭博算那数不一样，彭博那天算的大概是16%几，原来是多少？2.3%，一下涨到16%几，翻了6倍嘛。那现在是18.3%，翻了可不止6倍了，啊，翻的就更多了，是193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那就是胡佛总统1930年给加上的，最后下一任总统上来到1934年把它给扒了下去，那些关税都不能干了啊。当时胡佛加了20%，现在川普加了平均，因为和中国这还没最后搞定，现在已经到18.3%了，到了这么一个数了啊。那这份耶鲁的报告预测说，美国政府今年这种关税措施将导致美国物价水平短期内上涨1.8%，短期大家注意这个，相当于每户家庭损失2400美元，短期，长期那就更厉害了。报告讲，关税政策对服装和纺织品的价格影响是尤为严重的，鞋类的价格短期内将上涨40%，服装价格将上涨38%，这是短期。长期来看，这两类商品的价格将分别上涨19%和17%。然后这个报告做了一些预计，受这个关税政策的拖累，整个美国的 GDP 今年和明年将分别下降0.5%，今年跌0.5%，明年也会跌0.5%。0.5%很多吗？很多呀，美国是一个20-30万亿美元的一个大胖子呀，他那儿的1%就好几万亿美金呢，0.5%那也好几万亿美金呢，那不是闹着玩的啊，他这可老大了。另外呢，他讲关税政策，他们用模型推算导致美国的失业率在今年年底要上升0.3%，到明年失业率将上升0.7%。好厉害，什么概念？现在已经4.2-4.3了，这要到明年上升0.7%，过了5了，又回到疫情了吗？这不 又开始了，回到2022年、2021年了，这还得了啊？所以说，这个耶鲁这个报告呢，是得到了多家媒体的转发。啊，我看到彭博什么的，今天我订阅的那些媒体都用了这些数据，这是很厉害的啊。那现在好多专家还在争议，那到底这关税到底是由美国企业还是由美国家庭来承担，这个已经都不是一个问题了啊，这个没有什么疑问了。尽管川普啊和那个大嘴卢特尼克一直讲啊都是由他们承担，没人信那些鬼话，就是由美国人来承担。目前现在已经有一些信号了啊。这家媒体，这是谁呢？这是彭博的啊，说美国过去3个月的玩具价格已经上涨了14%，家用设备上涨了6%。说到玩具和家用设备，美国几乎全部都是进口的，因为美国国内已经没有，几乎没有这样的厂家了，也就是消费者在美国境内买这些东西没有其他的替代方案，也就是由美国人承受所有价格上涨的后果。你可以买美国货呀，没有啊，那你说怎么办？这没有。然后呢，这里边安盛保险集团的首席经济学家他也讲，关税最后会转嫁到美国消费者头上，而且他讲这也是美联储的观点，说这东西人们已经讨论了很多了，但是关税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差不多所有专家都得出了同样的计算。这里边讲，在12个月内，美国的 GDP 将损失0.75%，到2026年底损失会超过1%。当然，这不算，不能说是世界末日，但是问题是非常严重的。这个是很厉害的啊。所以说，他说美国政府会带来很多的收入。但是呢，这东西不是免费的啊，这个呢，老百姓你总得有人出这笔钱嘛。实际上你川普在给美国企业，给美国老百姓再收了一个海关税。这是最新的耶鲁大学今天的这个报告，是很有影响的，很有杀伤力的啊。所以说这个呢，大家找找各方面的一些延伸性的评论，这个是很令人震惊的啊，这个呢也印证了我们这几天一直强调的这个观点。来，下边说是中国方面的新闻，也是一些报告。 今天是礼拜一呢，各方面的新闻不是特别多啊，给大家说说几个数字，大家别睡着了啊。这也是人民银行各方面公布的一些报告啊，有专家呢把他们总结，我把他那个文章他的报告做了一些简略啊，我也推荐给大家。那就是中国目前的债务到底有多恐怖呢？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2025年6月份人民币贷款总量273万亿人民币，这里边还政府贷款、公司贷款和个人贷款啊，这里边273万亿。那人民银行的一个金融市场的运行情况的报告也又讲了另外一个，2025年上半年中国债券市场的总规模187万亿，这里边包含了国债、地方债、公司债券等等。那把273加上这187，这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这不算啊，民间还有一些无法统计的一些个人贷款，还有一些高利贷什么的，那个都没法算了。另外呢，地方政府还有各种的隐形的债务，你比如说他欠人家工程款了，或者是怎么样，那个你他不认账，他也不给人家。另外呢，好几个月没给工人给公务员发薪，那大量的欠薪，那个没有办法统计了。就用人民银行刚刚发布的这两个数据自己算，现在中国社会的总负债460万亿人民币，什么概念呢？2024年 GDP 的总规模，他瞎编了一个135万亿嘛？那460和135万亿是多少？是整个的杠杆，也就是债务占 GDP 的340%，340%。啊，这个概念啊，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那随便算一算，按照3%的贷款利率来算一下吧，有的贷款利率比这还高呢。也就是每年中国要拿出将近140万亿人民币来偿还利息，这只是利息啊。那你的 GDP 原来说多少？135万亿，按照去年的说法，也就是有超过10%的 GDP 要来还利息，只是利息没有本金。中国政府的广义赤字率每年还至少以8的速度在增长，那2025年的广义赤字率今年就超接近10%了，也就是12万亿以上，这就是每年啊搞出来的赤字12-13万亿，也什么概念呢？也就是政府如果不印钱的话，整个社会连利息都还不上。所以说现在呢是在印钱来还利息，就这么大的利息的亏空。这是说到整个的债务，这都是人民银行啊刚刚公布的，公布了几天了吧，他们的数据啊。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有专家统计，官方2024年的 GDP 的总量是多少呢？135万亿嘛。2019年那时候还不错呢，疫情前那时候还是高歌猛进，厉害了我的国呢。那时候中国的 GDP 总量是98.7万亿。98.7 一直到去年的135，相当于这几年增长超过35%。就这几年 GDP 高歌猛进涨了35%，大家记住这数啊。可是2019年咱们同期比，它整个上半年的税收是多少呢？是92424亿，92。2025年的上半年的税收是多少呢？92900。也就是现在的半年和2019年那半年，整个的税收才增加了500多亿，400-500亿，也就是两边都是9万多亿。不对呀，您 GDP 现在比那时候暴增了将近40%，结果你的税收基本是一样的，基本是持平的，你这事儿怎么解释呢？那和前一边那债务那个怎么来啊来对应？这个就很明白了。一看，从2019年到2025年上半年的税收基本是平的，什么概念？至少说明这几年的 GDP 实际上基本是持平，甚至是萎缩的。 哪有什么 GDP 增长了40%啊，没这个概念。您为什么你的税收都是差不多的呢？是有人说那地卖的少了，哎，那是一个影响了，但是你的整个的 GDP 规模啊，一看就被自己给捅破了。那你这年怎么过来的呀？就刚才说到那个恐怖的债务，实际上这几年当家过日子就是靠发债，这几年的日子怎么维持下来的？就是他妈借来的。你就说他这个债务现在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啊？就到了每年的利息就十几万亿，你让他自己怎么弄？就靠印钱啊来搞这个。这是有专家的一个统计，推荐给大家啊。那下边说说格隆会，他写了一篇挺长的文章，我不可能给大家全念了。他的题目就是那中国房价现在到底跌到哪儿了？那从哪儿说起呢？咱们从2024年年底说起。2024年年底的时候，今年年初给大家咱们做过这个节目啊，当时是有一个详细的统计的。啊，回顾一下啊，到去年年底是什么状态呢？中国商品房的销售面积是9.74亿平方米，倒退了多少年？倒退到了15年啊，倒退了15年。销售金额呢是9.67万亿，倒退了8年。然后房屋新开工面积啊，相比是7.4亿平方米，相比于2019年的那个高点啊，缩水了67.5%，将近70%，倒退了18年。然后呢，这是房地产开发投资额10万亿，倒退了9年。这都是当时您就往回推吧。你想这一下倒退18年，2024年倒退18年，那还剩几年了？都退回到2000几年了，恨不得啊，情况是很严重的啊。这是去年年底的这么一个状态，咱们就忘了它，咱们说到2025年的6月，那现在又跌到哪儿了？情况还在发展。格隆会呢，它算的是70个大中城市。啊，这个整个算呢，新建商品住房价格同比下降了3.7%，等于从2022年3月算起，已经连续下跌了39个月了，连续下跌。二手住宅的价格同比下降了6.1%，从2022年1月算起，已经跌了，连续跌了41个月了，还在往下走哈。也就是说这房价到2022年1月到头了，迄今已经连续跌了3年多的时间，不带回头的，一直在往下跌啊。这是整个的数据啊。然后说到47个核心城市的房价，47个城市的这个叫做大中城市了，现在他们从高点已经跌到哪儿了？中位数是-32.7%，也就是从2022年1月，也就是从2021年高位，现在已经跌了32.7%了。也就是说，所过去这3年多，你所在城市的房价至少跌去了1/3。如果你的城市跌了1/3，你那个城市是在中位数，是很正常的一个状态。你还是个平均数，还是个中位数嘛？像南京、重庆、武汉、郑州这些二线城市都跌穿了40%，像温州、东莞、惠州这些三四线城市跌得更惨烈，基本都跌穿了50%。现在就到这么一个程度了啊！现在这是非常凶猛的。如果你那跌30%多啊，跌1/3的话，你很正常。然后二手房的房价，一线城市说北京已经跌了30.7%，跌回到了2016年的8月。北京回了2016了。上海房价跌了31.6%，跌回到了2016年的3月。它比北京还多跌了5个月啊！它跑回到2016年3月去了。广州呢，下跌了33.9%，跌回到了2017年的2月。深圳呢是跌了39.6%，跌回到了2016年的6月。这里边香港最惨，房价跌回到了2015年的2月。大家注意啊，整个这个山头开始往上冲，是从2015年开始上爬坡，到2018年就开始那个就开始抖起来了，就开始笔直的往上冲，一直冲到2021。 然后就开始下，根本不回头了啊，就不回头了。现在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这是很厉害的啊，这是很厉害的。我看啊，这还有哪儿啊？这是相当凶了啊，这是相当凶了。然后他讲呢，那这个结论啊，格隆会他们算，实际上这是以前跟大家讲过了，说整个呢，从1998到2024，总共27年里边，卖了259亿平方米，按100平米算的话，卖了将近2.6亿套房子。但是从2016年开始往上冲，一直到2022年1月份，这8年时间里边，就卖了1.36亿套。占整个这27年就开始有房地产这件事以来，占了52.6%，也就是从这时候算起，有52.6%以上的民众全部被套住了，因为它跌回到2016年了嘛，也就是一半以上的拥房者买房到现在一算总账，不但一分钱没赚着，首付也都亏掉了。而且现在还牢牢地被套住了，这个结论啊，别的统计学者也都说过啊，这个以前是有了。那说这都没用了，说这都是过去了。然后他经过了一些复杂的计算，咱们就说结论。那哪天是个头啊？格隆会自己的计算，他用了一些指标来算，他说到现在为止还有25%左右的下跌空间。哇哦，他说他知道很多人不愿意接受这个结论，但前3年多已经跌了33%了，这过程已经令人痛苦不堪了，还要再跌25%啊。他说那，他说没办法啊，他说我不管你的，我不给你做情绪按摩，只做数据冰冷的分析，用数据来说实话。就跟你当初不相信房子会跌33%一样，结果现在就跌给你看，死给你看。那现在他认为还有25%。哇哦，行不行啊，弟兄们，受得了受不了啊？还有25%呢。当然现在呢，墙内的梯子全断了。墙内的弟兄们，我估计也没人能听到我的说法了。现在没多少人能翻墙出来了。现在呢，我和几位好朋友的流量现在都是断崖式下跌，收入也断崖式下跌，现在就忍着吧，天天那帮摇棍天天造谣，最后呢大家一块儿都熬着吧，就这么一个情况，还要再跌25%。他乐观的讲啊，他说我们的房价跌幅已经走完了3/4的路程，他再等着吧。他说这25%左右什么时候跌完？14个月左右把它跌完，那时候就到底儿了。他认为是就到底儿了。哇哦，这要全算上的话，我认为比日本当年还厉害，比日本当年还厉害啊！所以说呢，这是格隆会他们格隆啊，他做的这么一次判断，有可信度吗？他用了详实的数据和列表。把里边的事情呢给做了一个综合性的分析，就是海外的朋友，很多人在国内还有房呢，那您现在考虑一下吧，恐怕还要再贬1/4，您接得住吗？这是一个目前的说法啊。那好，今天我给大家准备的内容跟大家就都汇报完了，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Vicky， 一线城市去日本旅游了，4线城市呢在看抗日的电影，对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实际上，真正咬牙切齿恨日本人的，连今天日本变成什么样他们都不知道啊，他们也不想知道了，这个你就没办法了。所以说呢，这就是，所以产生习近平等等的，产生共产党这种情况的肥沃的土壤，至少有一半的中国民众。是处在这么一种糊里糊涂晕头晕脑的这么一种状态，让干嘛干嘛，怎么忽悠怎么跟着走，就这么一种状态。说关东军是应清朝请求， 日本出兵关东是去打俄军，清朝政府给日本在东北的一些权益来做交换，才有关东军这一个词。啊，这个呢我是了解一些了。当时呢整个东北是由被俄罗斯占领，整个的那条铁路啊那个也由俄罗斯来占领。要铁路干嘛？一个是铁路本身就赚钱，再加上从中国往回拉东西嘛，那多方便。所以说那个呢后来日本呢也是为了权益之争嘛，和日俄展开了大战。当然呢当时清朝包括当时的清朝国民都是希望日本人战胜的。因为老毛子实在是太坏了，强奸妇女抢东西太坏了。当时相比而言日本要比俄罗斯要文明的多得多。所以说但又都是黄种人，我们希望呢日本人打赢，当时都有这么一个愿望。或当时张作霖他们都支持日本人啊，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日本人支持张作霖，这当时他们都是互相帮助的，团结一致打俄罗斯人。那最后把人打跑了，那中国人是很高兴的呀。最后当然这条铁路呢就落给了日本。日本呢当时占领了这条铁路，他因为它太漫长了。所以说呢当时那边的土匪又比较多，胡子又比较多，日本呢就提出我们要建护路队，也就是一个站点他负责几十公里或者多少，有200人呢还是有多少，整个的这个护路队全加起来10000多人。这就是日本关东军的一个前身，就是护路队。然后他有一个兵营，好像那儿有个2000-3000兵、3000-4000兵啊，就是保障日本在东北的一些基本利益，是干这个的。还有飞机呢，他你比如说铁路也出事儿，他那飞机小飞机能过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就跟侦察机那种情况，有几架飞机。那最后跟张学良要折腾他的时候，过几天不又9·18了吗？到那天再给大家讲讲那段故事也行。当时那帮少壮派军人，日本本部是不想干的，啊，这你在整个关内，他2万人，人家那儿关东那张学良的兵大概30多万，你这不是以卵击石，不是胡闹吗？少壮派军人他们就愣干了，就这不到2万人，他们就生生的就把东北就拿下来了。张学良这个他们忘恩负义的玩意儿，要不是我去夏威夷的时候。我到了那个平等寺那个庙啊，当时有朋友讲那 张学良就在那旁边那山头上呢，你看看去吧。我说算了，我到那儿去我破口大骂吧，旁边朋友们看着又都别扭，我就没骂他去啊。这不是个玩意儿，当时啊人家就是攻进北大营，有枪没子弹怎么办？最后张学良发去的电报就是挺着死来劝全世界证明啊，这日本人有多不像话，来指望英美前来调停啊，你我们一还手不就说不清楚了吗？就这个王八蛋，好家伙，过几天咱们再说这事儿吧。这关东军这事儿我是知道一点的啊。这位朋友我就奇了怪了，说捷克这条法律台湾也应该跟进。对啊，我认为呢所有不光是捷克了，现在匈牙利是说这都没用了。凡是还有那种蠢蠢欲动的，特别是德国啊等等，那都有这共产党，捷克是有共产党的，现在还有。你比如说前两天那帕维尔签了这个法案，共产党还游行来着呢，说你这不是奔我们来的吗？说我们最近士气高涨，你这一下就是政治打压呀，去你的吧，你爱怎么打压怎么打压，那没招了。所以说这个啊，这个好多原来的原共产国家都应该干的。威龙说，说真的，中国这几十年啊，超发的几百万亿的货币，还好有个房地产的蓄水池，如果都冲进商品领域，商品价格早就不知道涨在哪儿去了，起码得涨5倍。所以从另一个角度看，还要感谢房地产圈住了这些超发的货币，没有导致大通胀。他留下了一个大坏账，留下了一个，因为他那钱没出来，你给了房地产商，然后房地产商在那个圈里转，最后又回到银行，等于呢一直在他们那个圈里打闭环，但是他们那个闭环卷走了所有中国人民的储蓄， 原来那改革开放这么多年，说这老百姓都跟着喝了点汤，钱呢，全变钢筋水泥了。然后那大头都是负债，老百姓原来都是有钱一阶层，都能吃上肉的嘛，那最后都变成了负债了，这都让他们给劝走了。这个大怪圈当时那不只是蓄水池了，一个大洗钱池或者叫什么吧，那这个是很厉害的啊。Vio 说至少还要再跌30%，25%太乐观了啊。这是格隆他们用一些具体的数据，通过租房啊各方面，他用那个呢啊，他做了绕了一大圈，他最后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哇，反正我们在中国国内是没房子了，有些朋友您呢，您自己掂量着吧，还回得去回不去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